曹操下令啊，叫前军刘岱、后军黄忠啊，带50,000兵马，打住丞相嘅旗号去徐州攻打刘备啊。系啦，喺呢度要交代一句，呢、这个黄忠啊，就唔系关张赵马王嗰个黄忠喎、啊。呢、这个黄忠佢系姓三画王嗰个王，嗰、那个黄忠咧系姓大肚王嘅。咁啊，讲到而家佢都仲未出场嘅啊。咁啊，嗰、那个刘岱呢，本来佢系兖州刺史，及至曹操夺取咗兖州嘅时候，刘岱就向曹操投降，曹操啊留用佢，任命佢做偏将，故此而家呢就派佢同埋黄忠一齐带兵去打刘备啦。但系程旭觉得唔妥当喎，佢劝曹操话：恐怕刘岱、黄忠唔称职噃。咁曹操话：系，我亦知道佢哋唔系刘备嘅敌手，只系等佢哋去虚张声势嘅啫。所以曹操就吩咐佢哋话啦：两位唔好随便进兵交战，等我攻破袁绍之后，再嚟指挥大军杀败佢刘备啦。咁得咗曹操嘅指示之后，刘岱、黄忠就带兵出发啦。咁曹操呢，佢系亲自率领200,000军兵进兵黎阳去打袁绍。去到黎阳，曹袁两军系相隔80里，各自做好防御工事，挖深啲壕沟，堆高啲堡垒，大家只是相持住，又冇打过仗。咁呢段时间有几耐呢？吓，都几长下，由8月一直坚持到10月。吓，果然间不出荀彧所料噃。袁绍嗰班谋士啊，警奋起上嚟。许攸就唔高兴，沈佩带兵。沮授又嬲袁绍冇用佢嘅计策，因此就各不相和，不求进取。袁绍个心呢，亦好多顾虑。唔想进兵，曹操见到局面系咁样，胶着喺树，佢于是乎命令吕布手下嘅降将庄霸把守青州、徐州，于禁同李典呢就喺黄河沿岸驻兵，曹仁啊总督大军驻扎喺官渡嚟，官渡啊喺而家河南省中牟县东北，黄河嘅南岸。在郑州市东边大约100里左右啦。咁请各位听众记住呢笪地方吓。即是事关历史上官渡之战啊，是一场有名嘅战斗，呢下边冇几耐呢就会讲到㗎啦。咁曹操安排妥当之后，佢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就返咗去许都，而家就暂时唔讲字。而家讲下刘岱同黄忠，他两个带着50,000军兵去到离徐州100里的地方扎好营寨，在中军就打起丞相旗号，这个当然是假的，事关曹操并没有来嘛，就这样扎住在这里，亦不进兵去攻城，只是派人不歇地去探听河北袁绍那方面的消息。而刘备呢，他亦不知道曹操虚实，就不敢乱动，亦是一味派人去探听河北方面有什么动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曹操派了个使者来催刘岱、黄忠进兵向徐州发起攻击。他两个就商量了，刘岱说：现在丞相催促攻城了，你去打先。黄忠说了：不是吧，丞相是派你先的吧，我是主将，为什么要我去先呢？你先，那我同你一起带兵去了。不好不好，不如我们执筹把，哪个执到就哪个去。好啊，执就执了。一执筹，黄忠执到个先字，那就不去不得了，只有分了一半兵马带着去攻打徐州了。刘备听到话袁军嚟了呗，就请陈登嚟商量。佢话：袁绍虽然驻兵喺黎阳啊，只因为谋臣不和，所以仲未曾发动进攻。曹操又唔知喺边处嚟， 听讲在黎阳的军队处并没有曹操的旗号吧。咁为咩事呢度反而有佢嘅旗号呢？陈登话：曹操嘅为人诡计百出，佢一定系以河北嗰方面为重，亲自去监督嘅。但系呢喺嗰边就故意唔打旗号，而喺呢一处打咗个丞相旗号出嚟，去将声势。照我嘅推测呢，曹操必定唔喺呢处嚟。刘备话：咁我哋派个人去探听下虚实先。两位贤弟边个去好啊？张飞话：小弟愿去。你个人咁暴躁，仲系唔好去啦。怕咩嘢呢？就算有曹操喺度啊，我亦一样捉咗佢嚟。关文祥话：咁就等小弟去睇下佢哋嘅动静啦。刘备话：好，云长你去呢，我就放心啦。于是关云长带住3000人马，打开城门出咗徐州。当时正系初冬季节，呢一日阴云密布，雪花乱飞，双方嘅军马都冒雪布阵。关云长拍马提刀冲出嚟，高声大叫黄忠出嚟答话。黄忠出到阵前话啦：丞相嚟到，点解唔投降？请丞相出阵，我有说话讲啊。丞相咁轻易肯见你嘅咩？岂有此理，激嬲关公啦！佢一拍只马直冲上前，黄忠挺起长枪嚟迎战，两马相交，咣咁一声，兵器接触咗一下。关云长拨马就走，黄忠就追住过嚟，点知道关云长啱啱转过咗山坡，突然间都回马大喝一声，舞起把大刀直杀过嚟。黄忠顶唔住啦，哇乜咁犀利嘅喂！佢正话搏命鞭只马赶快逃跑，只见关云长左手倒提宝刀，右手揪住黄忠嗰条肋甲带，一下就将佢拉咗落嚟，打横咁架喺自己只马上边。跑回本阵，主将被擒呗，嗰班兵就四散奔走咯。关云长打胜咗呢一仗啊，就收兵回城，押黄忠嚟见刘备。刘备就问佢：你系边个啊？而家系乜嘢职位呢？啊，咁大胆，诈称曹丞相，
我点敢呢？我是奉命打起丞相旗号，作为疑兵去将声势。丞相确实是没有在这处来。
刘备问清楚了，就吩咐给衣服他换，给酒饭他吃，暂时监禁起他，等捉埋刘岱，然后再作处理。关文祥就说了：我都看出兄长有和解的意思，故此没有杀他，将佢生擒过嚟。刘备话：就系、是、我就系派翼德暴躁嗰头杀咗黄忠，所以我唔俾佢去啫。呢啲咁嘅人杀之无益，只留翻佢喺度可以有利于和解啊。张飞就话啦：
如果捉咗黄忠，等我去生擒刘岱翻嚟啦。
三弟，刘岱往日做过兖州刺史，在虎牢关打董卓的时候，他亦是一阵诸侯来的。现在他是前军，你千祈不要轻敌啊。
啊好像这样的家伙，算得什么啊？我亦要好像二哥这样生擒他回来就是了。
最怕就是你拿了他的命，误了我的大事。
如果杀咗佢，我何可同佢前命？
刘备咁就俾咗3000兵过佢，于是张飞率领住人马出城啦。那个刘岱呢，见到黄忠俾关云长捉咗去，就一味坚守不出。张飞见佢唔肯出嚟交战嘅，就日日喺佢个营寨前面闹衰佢。刘岱一听讲话系张飞嚟，哇咪佢咯！就越发唔敢出嚟打啦。
张飞溜打咗几日，见到刘岱硬系唔肯出嚟，嘿，就谂一条计仔，佢传令落去，话今晚二更去劫寨，要大家作好准备咁。落完命令啦，成日就喺帐篷里头饮酒，然后就炸帝饮醉咗，捉个军士嚟，夹硬话佢呢样错嗰样唔啱，打咗佢一大餐，然后绑住佢喺军营里头。张飞话：等我今晚出兵嗰阵，斩咗你嚟仔一旗。啊，过咗一阵，张飞系暗中叫人假装成看守不严，就有意放佢走甩咗。嗰个军士仲以为自己好彩添啊，佢偷偷出咗军营，一直跌咗去刘岱嗰处，又向刘岱告密，话张飞今晚二更系要嚟劫寨咁啊。刘岱见呢个投降过嚟嘅军士，就身就打到重伤，唔会系假噶，咁就信晒佢讲嘅，咁就将啲兵咧拉晒出去埋伏，就留翻个空寨喺处。嚟啦，当晚张飞啊兵分三路，中间呢一路呢只系揾三十几人就去劫寨放火，而左右两路嘅人马呢就兜到刘岱嘅寨后，见火起为好就一齐夹击。到咗三更时分，张飞就亲自带住一队精兵，先截断咗刘岱嘅后路，然后中间嗰三十几人呢就冲入去寨里头放火。刘岱嘅伏兵啊，正话想杀入去啫，点知张飞嗰两路人马一齐杀出嚟，哎呀，弊晒咯！刘岱啲军队当堂乱晒大坑啊，都唔知张飞嘅兵马有几多人啊，冚冷打到溃散晒。咁刘岱带住一队残兵嘅夺路而走，好衰唔衰？一下撞到正张飞，真系狭路相逢。张飞话：我等你好耐啦，交马仅仅一个回合，刘岱就俾张飞逐咗山宫。嗰班兵卒将教就全部投降，哈哈哈哈，打咗场咁漂亮嘅胜仗，张飞就使人翻去徐州报个喜讯先。刘备接到呢个好消息，佢就对关云长话啦。翼德从来都是这么鲁莽的，现在亦会使客智谋了，我这样就不使忧了。于是和关文祥一起出城来迎接张飞，一见了面，张飞就说了：阿哥，你说我暴躁，你看现在怎样啊？刘备就说了：我不是用说话来激你，你怎么肯使客智谋啊？
啊？
嗯？张飞笑到不知几开心啊！等我将刘岱绑住押过嚟啦，刘备一见到立即落马过去，亲自同佢解开条绳。佢话：小弟张飞误有冒犯，请将军多多恕罪啊！咁啊，请刘岱入咗徐州，同时呢将黄忠放翻出嚟，一齐摆酒款待。斟我几巡酒。刘备话啦：前嗰次因为车就想谋害我，故此不得不杀咗佢啫。点知丞相反而怀疑错咗我，以为我想作反，就派你哋两位将军带兵前嚟问罪。唉，我刘备深受丞相嘅大恩，正系日夜都想住要报答丞相，点敢话作反呢？希望两位将军翻到许都，同我讲几句好话，向丞相解释一下，咁我就感激不尽咯。刘岱、黄忠就话啦：事君你唔杀我哋，大恩大德，我哋万分感激。我哋翻去一定喺丞相面前尽力为事君你讲话，我哋用两家老小嘅性命嚟担保事君。多谢两位将军。第一，刘备就将俘虏咗佢哋原来带嚟嘅军马全部还翻俾佢哋，然后呢送佢哋翻去许都，一直送到出城。刘岱、黄忠行咗唔够十几里，突然听见一声鼓响，张飞拦住条路大声咁喝：哎，我阿哥真糊涂，捉到嚟嘅贼将做乜又放佢哋走啊？你咪走！吓到刘岱、黄忠面都青晒，骑喺只马树啊，震到几乎跌翻落地咁交关。张飞正系碌大双眼， 挺枪冲上嚟，只见有个人飞马嚟到，大声咁嗌：唔好乱嚟啊！一睇，原来系关云长、刘代、黄忠，咁先至抹咗一额汗。关云长追到嚟就对张飞话：既然兄长放咗佢哋，三弟你点解唔遵守命令？
呢次放咗佢哋，下次佢哋又嚟啦。
咁等佢哋再嚟嘅时候，杀都唔迟啊！刘代、黄忠啊，好似连珠炮咁啊，唔敢啦，唔敢啦！就算丞相杀咗我三族，我哋都唔敢嚟啦。请将军宽恕啊！请将军宽恕啊！
我讲你哋听，就算系曹操亲自嚟，我亦要杀到佢片甲不留啊！今日暂时留翻两个人头俾你哋，
系多谢三将军。
刘代、黄忠抱头鼠窜咁就走咗去啦。关文祥同张飞翻到去见到刘备就话：睇个样子，曹操一定会再嚟噶。孙权就对刘备话：徐州易攻难守啊，呢啲地方唔住得落嘅，不如分开啲兵马，一部分驻扎喺小沛，一部分呢就驻扎喺下邳，互相呼应啊，作为机角之势，防备曹操。主公，你睇咁好唔好呢？刘备采纳咗孙权嘅意见，就命令关云长啊守下邳。金夫人、梅夫人亦都安置喺下邳居住。孙权、简雍、梅竹、梅芳守徐州，刘备自己同张飞驻扎喺小沛。咁呢啲呢暂时唔讲佢啦。而家讲下刘代同黄忠佢哋返到去许都就见到曹操。哈，佢哋仲係老实守信用噃，一味同刘备讲好话，话刘备并无作反之意噃咁。只曹操犯国啦，佢话：
你两个辱国之徒留喺树有乜用啊？人嚟，将佢两个推出去斩首。
孔融一听见话要杀刘代同黄忠，就劝曹操啦：丞相啊，佢哋两个人本来都唔系刘备嘅敌手嘅，如果咁就杀咗佢哋，恐怕会失咗军心噃。曹操考虑一下，觉得又系噃，就冇杀佢哋。不过呢，仍然罢免咗佢哋嘅官爵。咁曹操佢又想亲自起兵去打刘备啦噃。孔融又劝佢话：丞相，而家正系天寒地冻，唔适宜于起兵啊，仲系等到出年春天先啦。目前丞相可以派人去招安张绣同刘表。呢件事成功之后，再去攻打徐州就啱啦。曹操同意佢嘅建议，就派刘烨去说张绣投降。刘烨去到襄城，首先呢就去见贾诩，将曹丞相嘅崇高品德嘅大讲咗一番。贾诩就留佢喺屋企嚟。第日，贾诩去见张绣，将曹操派刘烨嚟招安嘅事讲俾张绣知，正喺度研究紧，外边有人嚟报告话袁绍嘅使者嚟到求见啦咁，咪张绣叫佢入嚟啦。个使者呈上袁绍写嚟嘅信，张绣打开嚟睇下，哦，原来亦系招安嘅意思。贾诩就问袁绍嘅使者话啦：近日你哋兴兵去打曹操，胜负如何啊？个使者回答话：而家隆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暂时罢兵啊。因为将军同荆州刘表都系国内嘅杰出人物，故此特意嚟相请啫。贾诩哈哈大笑啊：你翻去同本初讲啦，佢哋两兄弟都尚且不能相容，仲点能够容得天下间嘅杰出人才啊？你走啦！当面就撕烂咗封信，赶走咗个使者。张绣话啦：
目前是袁强曹若，现在我们撕烂了他封信，赶走了他的使者，那如果袁绍打到来，我们怎算好呢？
贾诩说，那就不如去投靠曹操好了。
哎呀，我以前和他有仇的噃，他怎肯收留我啊？
为什么我说要投靠曹操呢？有三点。曹操奉皇上的命令征伐天下，所以应该来投靠他，此其一。
袁绍这么强盛，
我们这么弱小，我们去投靠他，他又必定不会看中我们的。
曹操目前虽然是弱，得到我们去他实高兴的，所以应该投靠他，此其二。曹操就胸怀王霸之志，宰相肚里好撑船嘛，
为了使到四海之内都看清楚他的高尚品德，他必定不会计较私人恩怨的，所以应该投靠他，此其三了。希望将军你不要犹豫了。
贾诩这一番说话讲定了张绣，张绣就请刘烨来相见。
刘烨来到盛赞曹操一番，他还说，丞相如果记旧怨的话，还怎会叫我来向将军表示友好呢？
张绣十分欢喜，即刻就同埋贾诩他们去许都投降了。张绣见到曹操，他就在台阶下面跪低行礼，曹操连忙扶起他，拖住他的手说，我啲小小的过失不要记在心里啊。于是曹操就封张绣做杨武将军，封贾诩做执金吾使。跟着曹操就叫张绣写信去招安刘表。
贾诩就建议说，刘景升好喜欢结识名流的，一定要找个有才学的名士去说他，他敢先肯投降的。
曹操就问孙游说，咁边个去啱呢？
孙游回答他说，孔文举可以升任啊。
是呀，他去啱啦。曹操同意了。咁孙游呢就去找孔融对他说，
丞相想找一位有才学的名士，准备派他出外去做使者，办一些联络交涉的事情。孔公你是否可以担当这个任务啊？
啊，我有位朋友姓黎名肯，字正平，今年24岁。他的才学胜我10倍啊，这个人应该在皇上的左右侍奉啊。他啊，怎只适合出外做使者啊？我一定要向皇上举荐他。
咁孔融真的写了份表彰品奏给献帝，推荐黎行。献帝看完份表彰，交了给曹操。曹操就叫人召黎行来。黎行来到，对曹操行过来。曹操没有叫他坐。黎行昂高个头对着个天长叹一声话，
唉，虽然天地咁阔大，点解冇个人才噶？
曹操话，
我手下有几十人，个个都是当代英雄，点解话冇人才啊？
我好想听下噃，丞相。
咁你听住，荀彧、孙游、郭嘉、程昱、纪甚、志远，就算是萧何、陈平都唔及佢哋。张辽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，容不可当。还有吕虔、满宠做从事，于禁、徐晃做先锋，夏侯惇是天下奇才，曹子孝是世间福将，点是冇人才啊？
明公你咁讲就唔啱啦。呢啲咁嘅人，佢哋嘅本事我知道晒。荀彧可以使佢吊丧问病，孙游可以使佢看坟守墓，程昱可以使佢关门闭户， 国家可以使佢独持念苦，张辽可以使佢击鼓敲锣，许褚可以使佢牧牛看马，岳俊可以使佢取掌独招，李典可以使佢全书送核，吕虔可以使佢磨刀铸剑，满宠可以使佢饮酒食粥，于禁可以使佢担砖砌墙，厨房可以使佢劏猪杀狗，夏侯惇称为元体将军，曹子孝叫做要前太守，至于其余嗰啲，统统都是衣架、饭桶、酒情、玉袋啫。啊！嘿，你有乜嘢本事啊？我系天文地理无一不通，三教九流无所不晓，上可以治君为尧舜，下可以配得于孔颜，凡夫俗子点可以同我相提并论啊？当其时，只有张辽一个人喺侧跟嚟，听见离行咁样讲法，嬲到不得了，掹剑出嚟想杀咗佢。曹操话：我正系缺少一个鼓吏，几时举行咩典礼宴会，就叫离行担负呢个职务啦。离行亦冇推迟，应咗一声就走咗啦。张辽话：此人讲啲说话真系无礼到极，丞相点解唔杀咗佢呢？曹操话：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都知嘅。如果今日杀咗佢，天下都会话我心胸太过狭窄，唔能够容得人。佢系自以为好叻，故此我特登叫佢做鼓吏，羞辱下佢啫嘛。过咗几日，曹操喺内阁大厅举行宴会，大宴宾客，又吩咐鼓吏击鼓。咁啊，旧时嗰个鼓吏对离行话啦：击鼓一定要着件新衣服噶。离行好少你啊，就咁着住件旧衫就入去啦。佢呢日表演嘅击鼓，名为渔阳三揸，击得啊真系妙啊！听起嚟啲声音啊，清越高昂，啲客人听咗个个都非常感动。但系左右啲侍从就喝佢话：你点解唔换衫啊？你哋大家估下离行点啊？佢当住所有嘅宾客面，除清光啲破旧衣服，就咁赤条条裸体企喺树，话乜咁搞法嘅，咁肉酸嘅，嗰班宾客个个都揞埋块面。离行呢又慢慢着返条裤，面不改容喎。曹操就闹佢话：喺啲咁庄严嘅地方，点解咁无礼呀？离行话：欺君罔上就为之无礼，我不过系显露父母俾我嘅身体，表示我嘅清白而已啫。
你清白边个污浊呀？
你不识言语是眼族，不读诗书是口族，不立忠言是耳族，不通古今是身族，不用诸侯是腹族，常怀山翼是心族。我呢乃是天下名士，竟然用来做鼓吏，既然想成就王霸之业，能够这样轻视人才的吗？啊！离行真系大胆，咁样嚟闹曹操反，咁你估曹操点样对待佢啊？